你可以猜，也可以猜得很好，但是不确定。
谁是 host？
不知道谁是 host， 子言有回音。
那个何昭，
何昭是 host，
应该是因为有回音，到时候录出来没办法听，业力没办法记中文的笔记，
哦，
文字没办法记。
我看高梅了，高梅在一个什么地方时隐时现的晃一晃的样子。高梅，
牧师，我在这里。牧师，我在这里。
啊，
牧师，我在这里。
你最近表现怎么样？
牧师，我在这里。
你最近表现乖不乖？高梅。
还行。
还行。
还行啊。我不要听你说，我要问问大新。
还行。
大新，你说高梅最近表现乖不乖啊？
乖乖，这是还行的意思，就是及格了，六十分
的意思就是及格了，六十分以上。
在美国学习要70分才及格，60分不及格。70分才及格，60分是不及格了，那就是低了。
那就
70分是
那就七十分
啊。
嗯
嗯。让我还继续长个，
让我还继续
长个，
让我的个儿
不够高，
60分。
嗯，要不然
我叫新宇回来，如果关掉
一
个，
你叫新宇回来，
他考什么？考试？
啊？
他是考了一个考试吗？
不是，他只是说 evaluate 他的太太是不是？
你要问这
个？没有，我问他太太乖不乖 ？The good girl? Are you okay? 他在说 ，It's fine。
哦，
60分。我说60分在美国不及格，
对对对，
美国要70分才。
我不知道那个考说什么，我觉得。
才 pass， sometimes the background， 所以，所以大西，你先提问题，你先问问题。
我那个牧师，我把那个问题青年的这个对话，我今天我得转让给其他弟兄姐妹。
其他弟兄姐妹，
我现在我得轻轻。我今天要
轻
轻
听
了，
今天要轻轻听了，
轻轻听
了，说不出问题，
说不出问题。
那今天就说明你没认真听到，对吧？
我听了，我都
看来不乖的是，
我都有记啊，
我都有记了，
你
真的
有记了，
是啊。
叶丽说回音比较明显，
不是的动机，
不是的动机，
嗯。
那个，
我
都还是
我先把这个去掉就好，我就单单要这个不就好？没事。现在有没有回音啊？伟森，
现在
和
我听牧师没有，你讲话没有？
还有子言，现在有没有回音啊？
哎，好了，这回好了，
没有了。
现在没有回音了吧 ？OK
了，
就是这样哦。
问题，
嗯。原来这样是有回音的，
你是要把声音打，现在我们听到他们
讲话。哦。
左上角。
你什么左上角？
我们听不见。
那我按哪里才有声音啊？都有了。大新，你说一个话，我听听。大新。
我说轻轻听，
没有回音了，
上讲，
没有
上讲，
没有回音了，现在我也听不到了，
没有回音，
嗯，
啊，有了有了，
对，
现在有声音了，
哦，现在我也听不到回音了，
听到了，
哦，
他是这个一跟那个连就有回音，
我们没，
怎么办？
哦，我知道，你之后不是为了以后。听到的时候嘛，
哦，
听到的时候把这个喇叭关了，再听那个就没有关系。
哦，是这样子。
刚刚那
你拿的是？我
你试试，我知道这个。
怎么会有回音呢？
他们刚才就是有回音啊。
他听你说话有回音。
听我说话还好，听大新说话就不行。
但是以后听到的时候，有人在听里面的人讲话。
那现在主日学。
主日学你就用手机啊。
我听我没问题，但是听别人讲话就有回音。
主日学就不要开电视。
哦，那也行，那也，那也，那也行，这也是有，这也是有道理的，就不直接开就好。
好的，那算了，就这样吧，那个不开了。
嗯，
好吧，子言，昨天晚上你没提问题，今天轮到你了，子言，你接陈大新的班，好吧？
嗯，
大新的那个问题青年的这个职位让给你吧，好不好？子言，
啊，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子言，你的声音没有啊？子言，你声音去哪了？你要把你声音开大才行。听不到你说话，伟哲，你说的话，我只听到大兴说话，
听不到，听不到。
对啊，其他
听得到
的话，伟哲
吗？
听得到，伟哲说话也，子言你没声音啊？
这样能听到我说话吗？
好了，
现在还没
现在可以了，现在有了，现在有，
就我
刚才，
因为我的电脑出了故障，刚刚去拿维修了一下。
哦，这么快的修好了，真好。
为了不耽误机会嘛。啊，牧师，我今天提问两个问题，好不好？
说。
好的，第一个是关于咱们今天就讲的那个传福音，如果针对一个，特别是年轻人，无神论者，他说他如果就说去问。但是他对这个东西根本就不相信，那我们该怎么说？该怎么给他去分享？他说这一切都是，他说这一切讲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当然了，因为咱们在，特别是在中国，没有这种一个背景，所以信就非常难。今天上午您去分享，就是说我们说。耶稣是救恩，包括我们自己信主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他们根本就不接受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给他传福音？好，谢谢牧师。
好的，对无神论者传福音有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个，你先不要急；第二，不要跟他争辩；第三，你自己要很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到底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呀？因为呢，从当他认为是无神论的时候呢，他其实等于是把逻辑、把理性当作他自己决定事物的标准。你要清楚他的问题出在这里，他觉得。有神是没不符合逻辑的呀，对不对？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我眼睛看不到神，怎么能让我信上帝呢？这是 impossible 的嘛。而且这么多年的科学主义这个精神流行了这么多年，科学让美国成为那么强的国家，科学让中国成为一个科技复兴的一个标准。他当然是眼见为实嘛，所以他整个的思想体系，他就是一个理性，他就是一个逻辑啊。你要清楚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你先不要急，你先了解你的福音对象。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是一个福音不相信的人，他是一个讲证据、讲逻辑，清楚他就好办，不难。为什么不难呢？其实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他是最容易信上帝的。你要知道，他如果说是最比较难的呢，是不是信佛教啦、道教啦、穆斯林啦，他有一个宗教烦恼难。一个无神论者向有神论去过渡是不难的，因为逻辑和理性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他说他认为没有神，对吧？他认为没有上帝，那你就谦卑一点呗，对不对？我今天子言就向你请教了，请问你说没有神，你的证据又何在呢？你不是讲理性吗？你不是讲证据吗？那你告诉我没有上帝的根据在哪里呢？你又如何证明呢？ 你的逻辑理性的根据又在哪里呢？所以他马上就面对，他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证明没有神，证明有神比证明没有神要容易太多。如果他对数学了解的话，证明有，你要想认为有神就是 50-50， 概率上就是一半一半，对吧？有神，有神吗？可能有神，那就是概率 50%、啊、但你要想证明没有神，那我就要去到宇宙，甚至 宇宙外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空，每一个非时空，太阳里边，黑子里边，黑洞里边，所有的宇宙星辰万物都去看过了，真的没有神，你才能下这个结论呢。所以更难，证明没有神比证明有神要难不到多少万倍。从数学上还真有这么个数字，我告诉你这个数字，如果想证明或者接受有神，数学上概率，你不是跟我讲逻辑讲理性吗？那就是各占 50%， 可能有神可能没有神。我有 50% 的把握 有神，因为全世界我要找到有神的这个痕迹是不少的，有不少地方能够讲到灵界啦，讲到灵魂啦，讲到有敬拜上帝的痕迹啦，自古以来的那些图腾文化啦，所以历史学、考古学、人文学都有很多许许多多的证据能够帮助我们去接受有神这一件事情，但是却没有办法100%的证明。你也顶多在逻辑上有一个50%的把握和依据，但已经很高了。你要想证明没有神的话呢，那你至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在数学上来讲呢，是10^-42·38次方，就是画一个分数线，下面画一个一，然后写38到42个零，分之一，概率要这么样少。你要想证明没有神，那难了，困难比证明有神要难，难度大很多呀。所以你从数学上、从逻辑上、从理性上来讲，其实证明没有神是困难的。那你问他要依据，他也提供不了依据，对不对？
可以，
对不起，没关系。过去
吧。去屋子里好。
好的，好的。你到那边。没有，不行。我有睡得很好。
Okay.
好的，那我坐得舒服一点，你们去吧，我坐得舒服一点。好，子言，这是第一步。第一步就向他发出一个挑战，也向他发出一个请教。请问你说没有神，你的依据又在哪里呢？他通常来讲是提供不了依据的，也没有任何的依据的，所以他只能在逻辑上，在理性上，如果他是诚实的，那他必然是败下阵来，他说不过去的，因为他证明不了嘛，我也证明不了，你也证明不了，不过我的概率比你大，我有50%，你有10^42到38次方的这个概率，你的概率比我小太多了，对吧？就是詹丹，你要跟我讲你是无神论，那我们就来讲逻辑、讲数学、讲理性，对不对呀？好，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把一个问题分成两头，一边是有神，一边是没有神，对吧？两边都是没有一个可以证明的，那我要告诉你，你也要跟他解释为什么我哪怕相信神，我也没有能力证明神呢？这个你要解释清楚。我子言也没有能力去证明神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位格比我高，我的位格比他低，低位格是无法证明高位格的。这个道理也是你无神论，也是你理性主义，也是你一个数学方程式。你要讲理性，我给你讲理性，对不对？那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子言在你家 厨房下面有一堆蚂蚁，假设有一堆蚂蚁，你回到家 发现一堆蚂蚁，而且你刚好还是昆虫学家，哎，你还能听得懂蚂蚁说话。这个时候你听到蚂蚁说了，嗯，我们闻到紫盐的味道了，要把紫盐抬到我们蚂蚁大锅里边煮了蒸了吃了。所以他在开董事会做了一个决定，所以蚂蚁大军要趁你睡觉的时候把你抬走，抬到蚂蚁大锅里边蒸煮了吃了。你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就把蚂蚁呢踏上一脚踩死他，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不对？蚂蚁一辈子也想不到怎么这个人能够听得懂我说话，还能把我踩死。什么意思呢？就问你一个基本的问题，子言，是你找蚂蚁容易呢，还是蚂蚁找你容易呢？显然你找蚂蚁容易，为什么？因为你的位格比它高。蚂蚁虽然它也是三维的昆虫，但它理论上它基本上是个二维的，对不对？我们是三维甚至四维，长宽高加个时间，我们至少是个四维的。就纬度高的去找纬度低的容易，纬度高的可以证明纬度低的，对吧？好，那同样的问题，上帝是个无限纬度，他不在纬度里边，不在时空里边，所以他来找我们容易，我们找他比较难。那这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我们刚才开始就是假如有神假如没有神，对不对？我下不了结论，但是我可以进行你，我按照你无神论者的这个方法来推算呐、来思考啊，对不对？那至少在科学上得出结论，都首先是提出一个假说嘛。我能不能说一个假如有神？可以的嘛。按照你无神论的标准来提问题啊。假如有神，这个问题我可以提得出来吧？假如有神，而这个神呢，又如圣经所说是爱我的。假如，我只是假如这么说，那请问一位爱我的神他会不会来找我呢？如果吧，我提一个假说可以吧？费德巴赫车猜想都可以假说，对不对？多少科学上数学上的逻辑题科学命题都是透过假说，就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个假说呀，他也说是发现中间环节找不到任何的化石，找不到任何的证据，所以他也提出很多的假说。他50多万字的这个进化论的这个论文，他很得意，但是最后他也说，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找不到中间啊过度的证据。那现在这个 DNA 出来以后呢，更加明显的知道达尔文的东西靠不住了，因为人地球的年代也就是40亿到50亿年之间，45亿年，但是 DNA 按照逻辑上去推算，它至少是90亿到100亿年以上。这 DNA 的这个时间比地球时间还要长。就还没有地球以前就有了人类生命的 DNA 了。这里刚好跟就是以弗所书1章4节所说的，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神在创世以先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太多圣经这样的经文在支持今天科学上的结论。这个是一个小插曲，我们慢慢来讲。你要记住我这个逻辑关系啊，我慢慢跟你讲。假如有一个上帝，假如有神，而这个上帝又是爱我的，那他一定会来找我，对不对？比如说今后子言有一个男生爱上你了，一定会来找你。你爱上一个男生了，你也会去找他。你爸爸妈妈当年就是互相寻找才结婚才相爱才有了你嘛。所以如果这个神是爱我的，他也一定会来找我。我虽然没有能力找到他，就如同蚂蚁没有能力找到我子言，但是我子言却是昆虫学家呀，我可以找到蚂蚁呀，因为我爱你啊，我不踩死你了，我把你放到一个昆虫的博物馆里边去，好好养着，我每天观察了研究你，对不对？我起码是这个心有吧。 假如有一个爱我的上帝，那他会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一个曾经来找过人类的记录呢？有没有可能呢？假如他有神，假如这个神是爱我的，那他有没有可能来找我呢？他如果真找了我的，会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留下一点曾经寻找过人类的痕迹呢？那就可能性很大。那这个单单逻辑推理还不够，我还可以回到历史学、考古学，去一页一页的把人类的历史翻一翻，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记载呢？有没有一个上帝曾经来找过人的记载呢？在世界宗教统计局里边，就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呢叫做非启示性的上帝，非启示性的宗教，那另外一类呢就是启示性的神学，启示性的宗教。那大多数的就是这个宗教，世界宗教呢都是非启示性的，比如说佛教、道教这一类呢，就都属于像印度教，这都属于是非启示性的宗教。那什么是启示性的宗教？像基督教啦、穆斯林啦、摩门教啦，这些就都属于是启示性的宗教。那区别在哪？启示性的宗教就是上帝那里往人这里来，这叫启示性的宗教。非启示性的宗教呢，就是从人往神那里去。比如说佛教，他不认识神呢，也不知道神在哪里呀，于是乎神就他就不断的每天要修炼呢，他要帮人一忙，圣造三级浮屠啊，他要救人一命，他要胜过七级浮屠啊，还要修桥补路啊，还要每天的不断的修炼，但是修炼到哪一步他没有把握。我有很多佛教大师的朋友，我也问他，我说你们每天如此这般的修道，你修到哪一天才是个头呢？他说我们佛教不讲这个头，修就好了。我说你这个修有没有对生命有一个把握和确据呢？他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对生命有一个把握，我们也不了解什么是把握。我问他，你了不了解你生命当中有罪呢？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有罪的观念。他就反问我，那你们基督教呢？我说我们基督教呢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是非启示性的宗教，对生命、对救恩、对赦罪没有把握。但是基督教呢，它是有把握的，就是我只要相信耶稣我就得救。上帝给我们得救的方式很简单，信者因信称义，信者得道，信者得永生，信耶稣 得永生，就是这么简单。那他就问了，他说那你们有历史上的历史学考古学的证据吗？我说有啊。我说你相不相信这个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位孔夫子这个人物出现过呢？他说他信啊。我说请问你关于孔夫子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你有多少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我这么跟你讲吧，我说假如你相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孔夫子这个人物，有一张 A4 这么大纸，这么一张纸的证据是属于考古学历史学的证据，那么关于耶稣基督的考古学历史学的证据呢，有从地上往上堆同样是 A4 这么大纸两米高的证据。如果你没有偏见，你按照考古学历史学，这不是科学吗？这不是 理性吗？你不是要跟我讲道理吗？那你就不能否定耶稣基督的降临呢？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存在是有经得起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考验的。有两个科学家跑到耶路撒冷去了，两个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就不相信有上帝存在，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他们就跑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就跟他讲，你往东边走，我往西边走，大家按照科学精神 对耶路撒冷、对以色列进行科学上的无神论的理性主义的逻辑上的考证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上帝是真的还是假的。一年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特拉维夫的国际机场，我们一起把我们证明没有上帝的论文写出来，向全世界二三十亿的基督徒去宣告这个上帝，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他们俩准备计划，准备做这件事。一年以后，他们回到特拉维夫的机场，相遇相见之后，两个人都成了基督徒了，两个人都成了相信上帝的人，因为太多的证据了，太多的考古学、历史学的证据。你去耶路撒冷，你去的以色列，你去的中东，太多这一类的考古学历史上的证据了。我讲到今天这一刻为止，子言，我仍然没有跟你讲信仰。留意，我讲到这一步，我还没有跟你讲信仰，我只是在跟你讲逻辑，我只是在跟你讲理性，我只是在跟你讲科学，对不对？讲到这一步的时候，假如你要决定一个无神论，一个有神论，无神论没有什么可以证明，你无法证明啊！你要想去到全世界任何全宇宙任何的角落，都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上帝，然后你才能下，根本无解。但是关于有上帝这件事的证据呢，就在我们生命的周围，就可以找到无数的考古学、历史学的证据。好，下面我讲信仰。现在我前面一部第一大部分我给你讲了七点，基本上给你讲的就是逻辑、理性、科学、常识，就是讲这些东西。你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大概率的有上帝的结论。这是我讲的第一大部分，从理性主义、从逻辑、从科学来看信仰。第二，给你讲信仰。为什么要讲信仰呢？刚才我跟你讲了，因为逻辑理性上是没有能力证明上帝，上帝的位格高，我们的位格低，我们没有能力逻辑理性去证明上帝。上帝不在逻辑理性里边，他超越逻辑，超越理性，但是他不违背理性，他不违背这个科学，因为科学理性都他创造的。好，跟你讲信仰。那信仰是讲什么呢？信仰就是讲一个信心。上帝说，圣经说，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如果你不透过信心去认识上帝呢，你是没有结论的，你是得不到结论的啊！因为上帝只赐下了一条道路认识他，就是相信他，就是信心，没有别的道路。那你说讲信心合理吗？讲信心有确据吗？讲信心是不是我可以拿来做确据的呢？哎，我还真告诉你是可以的。为什么可以？我跟你讲，信心在常识上经得过考验，信心在信仰上经过神对我们的悦纳。先讲常识。子言，你告诉我，你相信你爸爸是你爸爸吗？
相信。
你有证据吗？
有。
请你出示你的证据给我看。
身份证。
身份证。
DNA
也是 99%， 没有达到 100%， 不足以证明，只能推理。你知道你为什么证明不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两个原因，有一点略有一点得罪你，你不要介意啊，因为为了证明问题，我只是拿这个事情说明例子。因为呢，你知道吗？因为你父母 在制造你的时候，你有不在场的证据，你没有办法在旁边看，你没有目击者的这个资格，你不在场，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你的母亲在逻辑上，不是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在逻辑上有一个欺骗你的可能性，对不对？有一个欺骗你的嫌疑。放在桌子上吗？放在桌子啊，就放在桌子上。好，我到这里来，我到这里来，我把这个，有一个炉子在这，我把这里给关了。
哎哎，谢师傅。
师母给我倒一杯热水，怕我。怕我喝凉水不好，我喝一杯热的水。所以你连你的爸爸是你爸爸，你都只能依靠信心来接受，不是理性和逻辑的证明，你证明不了的，对不对？有点得罪，但是逻辑上你妈妈有可能骗你，你也没有一个看见你父母正在，就是跟你母亲在制造你的时候的证据，你不在嘛？有了你以后，你已经出生之前，他们的事情都完成，所以你跟这件事不参与，你自己就没有办法证明。你可以证明妈妈生了你，有医院的证明啊，对不对？医院有一个当年就在那里生了你的这个证据，妈妈可以证明，但是爸爸证明不了。所以你爸爸是你爸爸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子言，你是透过信心去完成的，而不是透过理性证明的。你现在是坐的还是站的，子言？你是坐
的
吗？
坐的。
那你坐的凳子，你给我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凳子。你把凳子抬起来给我看一看，抬起来我看一看，把凳子举起来，我看一看什么样的凳子。哦，这样的凳子。好，请放下。子言，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在坐下去这个凳子以前，你有没有经过数学计算、物理计算、化学测量，这个凳子可以承受你的重量，有没有？
没有，凭信心坐的，但相信他，相信他没问题。
对，你是在一个理性的基础上投入了你的信心，你就坐上去，对吧？你坐过飞机没有？
坐过。
你有没有乘过飞机？坐过。你坐飞机之前有没有证明这个飞机肯定不会出意外？有没有？
没有，凭信心坐的。
那你为
什么相信？
也凭你的行船搭车走路坐，你吃饭以前你到下馆子吃饭，你也没有证明馆子里的东西有氰化钾的毒药啊，逻辑上是可能的，但是你都没有证明。所以信心在常识上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家常便饭，没有人可以离开信心而活得下去，上帝没有刁难我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上帝没有刁难我们，他让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日常生活，每天都用的一个方法，让我们活在这个信心中。现在我这个可以脱了，因为我现在有个烤炉在这里。好，第二，除了常识以外，讲信仰。创世纪到启示录，如果是讲神人关系的核心，子言，讲到底就是一个信心啊。他跟亚当夏娃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就唯独中间这棵可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呀，你信吗？ 这句话你信，你就不会受撒旦的控制和影响。可惜的就是亚当夏娃没有经过这个考验，也因为他这个不信，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罪人。他开始拯救万人的时候呢，留意整本圣经分成两大部分，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对全人类说话的，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就是对上帝的子民说话，从十二章拣选亚伯拉罕开始到马拉基书，他就是在对上帝的选民说话，新约就是对教会说话，整本新约都是对上帝说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话是 对外邦人讲，都是在对上帝的子民说话。整本圣经几乎都在讲信心，他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对不对？ 他称呼那一些相信了上帝相信了耶稣的人，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信心，有一个在桌子下面捡饼渣的人，一个妇人，对不对？耶稣称他是有信心的啊，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整本圣经都在讲信心，最后他下的结论是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唯一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方法那就是信心了，没有别的方法，除了信心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呀。所以子言，当你清楚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跟这个福音朋友讲为什么我们只能透过信心去信上帝。今天我给你讲了两大块，一个从理性主义，从无神论，从科学逻辑理性来看信仰，第二呢，我给你从信心当中去看信仰，第三你就要向他发出一个邀请了，请问你经过这么多的思考，你是否愿意做一个决定呢？对不对？我们来讲道理嘛，除非你不讲道理，只要你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你有什么道理不接受一个把生命赐给你的上帝呢？一个爱你为你舍命的主，你为何要拒绝呢？你如果不信上帝，你的最终的结局也不过就是从摇篮到坟墓，讲的白一点就是死路一条嘛。今天我给你讲这个福音，给了你一个新的希望，新的选择，你不用再死了，你透过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生命了，你有什么道理不要生命呢？难道那么喜欢拥抱死亡呢？对不对？信上帝，假如即使是错的，信错了，我最大的损失就是这一辈子不再去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不做坏事而已，一辈子做了一个傻乎乎的好人，我也没亏到哪里去啊，我也应该这么做人啊，这是我最大的损失了。但是假如因为我的偏见而与这赐我永生的上帝永生的主擦肩而过，那我就亏老鼻子了，我就亏大发了。难道你真想做一件 吃大亏的事情吗？把选择权给他，也不要勉强，邀请他得生命，不要选择死亡。好，我就讲这三点吧，子言，简单的讲就可以，这三个结构以后可以慢慢的丰富它，好不好？
谢谢牧师，谢谢。
嗯，你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您分享的那个服侍的热情，说服侍是我们敬虔的果子，我们服侍中会享受喜乐，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服侍会有压力，服侍中会有很多的挑战，就是说没那个信心，孩子没那个信心，那我们该怎么样像您说的那种 有热情，有信心，有喜乐，去享受这种对神的那种服侍，怎么样才能做到？好，谢谢你。
做不到。那服侍的，今天讲的是服侍的动机，不是讲服侍的热情。其实我们讲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服侍神。我记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我的家人呢、啊、我的兄弟姐妹啊，都跟我讲，哪有你这么傻的，跑去信耶稣，还去服侍教会，到了教会净干一些吃亏的事，赚不到便宜，都很多人这么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去教会目的就不是要去赚便宜，不是要去赚个什么好处，我去教会就是为了吃亏，就是为了摆上。他说为什么呀？哎，这就是解答你那个问题了。我是因为在这里有永生之道，我不想死啊，对不对？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他的结局就是死亡。一个不服侍上帝的人，他就没有赏赐，他就是亏欠神的人。这是最负面的讲法，是这样子。正面的讲呢，你按照保罗讲的那个甘心的乐意，乐意的甘心，你不服侍神吧，使命已经交托给你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为神而活、传福音、做见证的一个呼召，使命已经交托给你了。你去做就有赏赐，你不去做吧，你就有亏欠，你不去做吧，你浑身都不舒服。你不去服侍神，你不去爱神，你不去为神而活，我跟你讲，假如你真的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他会拿火棍的、烧红的火棍在你骨头里边就捅来捅去的，你更难受。你试一试，你反过来，你浑身那个难受啊，那更难受，你浑身都不自在。我跟你讲，我自己的体会啊，我觉得我这个人这一辈子就是上帝蒙召拣选出来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我在做牧师、做传道人以前，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我高中一毕业，我就下农村做知青。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那个呀，下农村，然后呢，做一年活也养不活自己，买都没有不够钱买自己的口粮，欠国家钱，欠国家的债，所以我很不想做知青，但不得不做啊。那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发号召了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没办法啊，都得去啊，就去了。好了，从农村怎么样才能逃离呢？怎么样才能逃跑呢？大家每人用不同的方法，困退啦，病退啦，然后找个什么后门啦，就回城找工作，当工人啦，就读大学啦。哎，我那个时候呢，刚好碰上一个机会。就当兵呢，还去打了仗。其实坦率讲，我也不喜欢打仗，我也不喜欢当兵，因为我们家是军人出生。我父亲说，军人的后代不当兵不打仗，那是一个耻辱。那没办法，老爷子说了，我也去了。去到那里以后呢，我也觉得说是好像那个英雄主义的男人的大英雄主义、大男子主义、英雄主义得到了一些满足，但其实每天枪林弹雨在你身边飞来飞去，你也其实内心深处不想打仗，也不想当兵，不是我想，当然在别人面前我也会打肿脸充胖，你看我多英雄啊，打过仗啊，了不起啊，其实内心深处不想。从部队回来以后，我去了银行。先是人民银行，后来工商银行，这个我觉得蛮喜欢的，当时来讲蛮喜欢的，但是我不满足，因为中国的整个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它是个人情关系的环境，是个走后门的环境，是一个人靠你的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等等这一系列才累加起你生命当中的价值。人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然后我读大学我也很喜欢，我读大学是带着工资带薪去，全脱产带着薪去读的， 当时我们是广东省，广东省是整个广东省的银行挑100个人，那就每一个县每一个市每一个分行挑一个人，考试要考状元呢。我在广州市分行考的第二名，我不是状元，我是榜眼，第二名。但是第一名那个人呢，我现在记得他的名字叫赵东阳，广州市人民银行的。结果他要出美国留学，他就走了。那我是第二名，我就为了顶上去了。我好谢谢这个人。结果公司就单位呢，银行就把我给推到状元的位置上。我所去的就是广东省每一家银行的状元第一名聚在一起来读大学，读金融。这是我在国内接受的这个高等教育，就是这个。然后就出国留学到挪威。那为什么出国留学呢？其实有三个原因了。我当时出国留学，我就是觉得心里边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呢？因为我们从小长到大呢，我们很受到从小长大的背景的教育。我从小长到大就觉得毛泽东是最高的真理了。他是就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呀，毛泽东是大救星啊，这从小唱东方红嘛。所以我们都是这么认为，他就是真理，他是最伟大的人。但是林彪事件让我心里边的发生根本的改变，因为原来林彪是被写进党章，说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是到了71年9月13号以后，中央下文件来说他是叛徒卖国贼，那我心里边就想不通了。我说你不是写进党章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还要接毛主席的班吗？怎么一转眼就变成了叛徒卖国贼了呢？那就两个可能性，一，林彪真是个坏人。但是假如林彪真是一个坏人，那说明毛主席没那么伟大。一个这么坏的人，叛徒卖国贼，在你身边几十年你都没看出来，所以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伟大呀。第二，林彪不是坏人，林彪是好人，那就很可怕了，说明毛主席是坏人，你陷害好人。所以两个逻辑上呢，让我开始对我从小长到大的信仰开始怀疑、排斥、开始反省、开始思考。所以我心里边是不满足，而我所在的中国当时的我的环境是找不到真理，我又不满足，我又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做真理的存在，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些机会，是我的一些好朋友，他偷渡跑到香港，跑到澳门，他回来把他去世界各地旅游的照片录影放给我看。我在当兵前我就看了，7、8年前我就看了，看了以后我心里边想，吓我一跳，他把当时在台湾拍的那个录影啊照片给我看，吓我一跳。我说台湾人民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我们中国才是哇这么幸福啊，这么伟大呀，伟大光荣正确伟光正的国家，伟光正的政党，伟光正的人民啊。那台湾人民不是啃树皮的吗？怎么他们这个穿的衣服这么光鲜亮丽，精神面貌这么健康，这么阳光，这么向上。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才意会到，原来我受了几十年的骗，原来我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受骗上当。因为我们没有国外的消息嘛，都被封锁的嘛，所以我当时心里边打仗前，我的心里边立志，我一定要出国去看一看，我一定要在国外生活一下，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样东西叫做真理。我就开始立的这个心志，所以我回来以后在银行工作去读书，我就开始联系海外的留学了。我发了100封信，向全世界不同的100间大学去发出通知，谁先要我就去谁，就挪威先要我就去了挪威了。去到挪威以后，其他的信才来，美国了、法国了、德国了、英国都有信来。 但是已经去了挪威了，就没有改呀。所以这里是我当时寻求真理的时候呀，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地步。等我出国以后，有两个原因使我相信了上帝。一个是我出了个车祸，除了左手以外其他三只全部都断了。这故事我跟你讲了很多遍了，不讲。脑震荡七孔瘤脑子液出来，你也都知道啊。这一件事情使我相信真有灵界的事情发生，我亲身经历嘛。我的灵魂离开身体在房顶上看着我，那我怎么能够否定这世界上有灵界的存在呢？那我这个无神论就靠不住了，站不住脚了，我就必须面对这可能是真的啊，这个上帝可能是真的呀、啊，我自己都亲身经历，我的灵都离开身体嘛。第二件事情就是89年的六四呢，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震撼。我们家是军人出身，在我们家有一个经历，就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不可以向人民开枪的。一开枪，我的所有的这个原生家庭的背景价值观就崩塌了。我整个人就不想活了，我很想死啊！我说我为之奋斗了一辈子，半辈子吧，然后我又当过兵，又打过仗，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党，为了这个人民，把我所有生命的精力、体力、余力、能力都奉献了，结果最后发现是一场谎言。我真的不想活。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上帝为我预备了相信他的根基和基础。所以直到我90年，我第一次在夏天，有一个朋友让我去教会，礼拜天没事去教会走走呗，哎，去吧去吧。结果就听到那个传道人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吓我一跳。咦，这个人讲的耶稣比老毛还要高啊。老毛不过是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73、84阎王不请自己去，他83岁就死了，所以他不是什么圣人，胜不过孟子嘛。所以老毛不是真理，但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当时心想，哇哦，这个人好狂妄啊，竟然敢说他是道路真理还是生命，毛泽东都不敢讲这个话呀，孔夫子也不敢讲啊，孔夫子是不知未知生是焉知死呢，对不对？不敢讲死亡，但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超越人世间所有人对自己的声称，吓我一跳。后来那个人说，你们当中有谁想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我第一次听福音就把手举起来，哎，不要落下我，教会很长，我就站在最后一排，我就把手举起来了，别落下我呀，我要信呢、啊。我当时心里面想，先别管他真和假，我信了再说，要不然我吃亏了，对不对？一件这么好的事情，因为我的偏见，我就丢掉这个机会，不划算呢。所以我要选择信上帝，我要选择信耶稣。结果讲完道以后，这个传道人就下来了，下来，哎，我看着你举手了，我说对呀、啊，我说我被老毛骗了30多年，你不要骗我呀，你把你说的上帝摆在桌子上让我看看。我就信了，他愣在那里了，张大个嘴巴。他说：“从来没有人让我把一个那么伟大的上帝放在一张这么卑微的桌子上，实在是不敬，我做不到这件事情。”我说：“那你一定是骗我的，拜拜吧您呢。”我就走了。我第一次听福音，我要福音，但我又拒绝福音。我的无神论背景太强，我不可能是眼见为实，这个律在控制我。这是我第一次听福音。两个礼拜以后呢，又有个朋友又把我叫过去了，那是又另外一个牧师从美国 Houston 过去，他就跟我讲乃曼将军在约旦河洗七次那个故事啊。那我这一次不举手，我说这些人都是骗我的，不是真的。我就讲完道就想逃跑，想不到这个牧师呢，讲完道马上到门口截住我， 他说听说你两个礼拜以前举个手，我说哇，这些美蒋特务呀能抓我们就是大陆的青年啊，我们伟大的青年无神论的无大智大慧的无神论的大陆青年被美蒋特务抓到了，我可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啊，不要上他们当。但是我心里边又生怜悯之心，这些人可能不是特务，这些人可能不是坏人，那是我阶级斗争觉悟很高的啊。我说他们从美国自己花钱跑到挪威来向我传福音，可能这些人呢糊涂了，受到帝国主义啊资本主义的迷惑，还信什么上帝呢？干脆我今晚上就好，他约我晚上跟他聊聊天嘛，我说好吧，就跟你聊聊天吧，就是让我这个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个无神论的这个充满智慧的人，把你从这个信上帝的迷信当中给拉回来，让你能够不要再信上帝了，跟我来做生意吧，在我的商店里边打一份工，我也尽量给你一份优厚的待遇。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做生意了，开始开店了。我带着这个心，就想劝那个牧师不要再信耶稣，跟我来做生意吧，脚踏实地干事化嘛，赚点钱嘛，让中国人民脱离贫困的苦难嘛，我们想法都是这个想法。结果他晚上我就去到那里跟他聊天，聊了两个半小时，他说一句我顶的十句，我们的经过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大辩论的人，谁能说得赢我们呢？三寸不烂这个之舌能够舌战群儒，你这个算啥呀？根本变得他没话讲。后来这个牧师呢就崩起来了，在窗前在那踱步。后来我看他以后，我把眼睛闭上，哎，自言自语，我说上帝啊，我说你看你派来这个牧师多坏，你让他来跟我传福音，他不，他真的走走走走，踱步踱步踱得我烦死了。我说以后他回到天家，你不要给他奖赏，你不要给他奖励，这不是一个好牧师。我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子言，我浑身汗毛就起来了。我发现我怎么会跟上帝祷告呢？这个上帝我不相信他，怎么我会对他说话呢？是谁让我跟一个我不相信的上帝去不知不觉用他们基督徒的话，这就是祷告。我怎么会祷告了呢？我怎么会对上帝说话了呢？我汗毛就起来，我都不敢睁开眼睛，我也跟上帝发出个祷告。我说好吧，假如你这个上帝真存在，你是真的，你就让这个牧师不要在这踱步了，就回来，不管用什么方法让我信你，我都不反抗。我现在睁眼睛看看，一看，哇，这个人向我走来了，我浑身都不敢，我被一种力量紧紧的绑在那里，我动弹不得，我的意念动弹不得。他就用一个最简单、最没有智商力的一个福音四定律，一个小册子，第一律、第二律、第三律，一律一律跟我读，让我做选择。我选的都是好的，第四律就让我去跟他做决志祷告。我答应上帝，我不反抗，他用什么方法，我要讲信用。但是我能感受到是圣灵在绑着我的背离的心，捆绑着我的那个邪恶的灵，不想信上帝的那个灵。我就做了这个决志祷告。完了以后，他说：“恭喜你，王弟兄，你现在成为基督徒了。”我说：“啊。”我又上当受骗了，这就是我信上帝的一个过程。所以子言，信上帝是一份恩典，不是人的能力。我相信那个牧师也没有什么自己的能力，他的属世的这些逻辑啊、理性的能力应该比我差很多，但他有圣灵的能力，圣灵在用他，这个能力比我的那个这个世间的小学这个小聪明要大得多。所以我就这么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子言，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就发现我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个世上呢？ Why? 我都信了耶稣了，回天家呀，这世上有什么好活的，对不对？又是913的林彪事件，又是8964，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这个祖国你还值得你去爱吗？ 人世间这么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然后唯利是图，你活在这世上还有意思吗？坦率讲，我那时候是一个蛮厌世的一个世界观，我不太想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祷告问主，主啊，你接我回去吧。主就说，你在世上，我对你有使命。我说啊，还有使命啊？他说对啊，你是我所拣选的，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我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我说你拣选我干啥呀？你要成为我话语的传递者，你是我拣选的仆人，你要做传道者，你要做牧者，你要做宣道者，你要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我说啊，不会吧，我很不愿意啊。结果呢，在第二年91年的7月12号晚上9点钟，结果夏令会，北欧夏令会的晚堂，结果有一个牧师呢就在那里发呼召了，你们当中有谁，如果神今天呼召你，是否愿意我第二天要接受敬礼洗礼啊。第二天敬礼前一天晚上我听到这个呼召，我的心里面嘀咕了，我说明天我都要，我已经信了一年了，明天我要接受敬礼了，我接受敬礼就是我的生命属于你了嘛，既然你叫我全世界服侍你，那我还有什么不愿意，那我愿意呗。我就自言自语讲，结果他接着说，那你要愿意的走上台前来啊，有没有这个勇气啊。我又是男孩子嘛，不能用激将法的，一激那有谁怕谁啊。我就推着女儿，只有93天女儿，我就跟旁边弟兄讲，我说你帮我看看女儿，她让我上去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先上去再说，谁怕谁，我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牧师就，我们总共12个人，两个男的10个女的，然后大家就在那里流着眼泪互相的拥抱啊，然后那个牧师过来给我一个 hug 呀，然后说你从今以后就是上帝所拣选的。我听不懂什么叫 拣选啊。慢慢慢慢，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牧者啊，传道人啊，神学生就告诉我，拣选就是以后神要让你全世界服侍他了，要当牧者。我说啊，不会吧，那个时候的教会都是些老头老太太，文化也不高，我也 不太看得上眼，觉得这么层次这么低的人怎么配我来服侍呢，我的水平这么高，我这么聪明这么能干，哎呀，不想在教会做老头老太太，这个不是居委会啊，朝阳大妈干的事吗，是让我干我才不干。我就 反悔啊，我接受了他的呼召，反悔了13次。所以我的这个服侍神的动机，子言，也不是一蹴而成的，经过很多的波折的。结果最后一次是93年，我就跟上帝讲最后一次了，我说你要把师母，把我的太太呼召成师母，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干了，你杀了我吧，我不干了，我死了回天家去，我不干。我说我这浑身都残废的，我浑身要，那时候我杵着拐杖的，还是我说每天都要师母来伺候我的，服侍我的，给我按摩了，给我掐了，我没有一个好的太太，我怎么服侍你啊，我不行啊，我得在师母面前撒撒娇啊，我说疼啊，不舒服啊，师母得帮我才行啊。结果93年的圣诞节，神真的呼召他。其实9月份我已经开始全时间服侍神，我还在犹豫。结果神最后一次让我的反悔无话可说。这个经历以后慢慢给你讲，讲不完的，我这个故事。我的动机从何而来，动机也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说好像我想通了，是你的经历神，你经历神一步一步神把你带到一个无话可说。好了，等我真正走上这条路的时候，你知道吗，子言，我第一次经历那种全身心的满足，我觉得我传福音就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满足的事情。有几个征兆，我当时不是出车祸的后遗症，浑身都疼吗？我告诉你，只要我一传福音，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我连续可以讲十几个小时都不累。啊，你只要不怕累，我跟你讲十几个小时，我只要喝一口水就行。每天我只睡3到5个小时，就精神百倍。 以前都没有这种果效的，也不用休息，吃饭也吃的少，吃的少，睡的少，喝的少，就是每天传福音。我一传福音，浑身的充满的力量。我觉得我这一生，之前所读的书，我应该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我是个好读书的孩子，从小到大我都喜欢读书。我一传福音，我就发现，哇哦，从小到大古今中外的装备全用上了。原来神你是这么预备我的，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在母腹当中的数点我的头发，我出生以后，我人生每一个脚步都被你所认知，我的生命是如此这般被你预备，而我每一次去讲道、传福音、讲门训，你能感受到我的热情的之言，你能感受到，我只要传福音，我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力量。我做什么事也没有传福音好，我一传福音，我浑身这个人就变了，我就发现我就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个传福音的器皿。因为虽然有苦难，也有人瞧不起我，也有人给我背后使绊子，我也遇到一些陷害我的人，包括主内的我的顶头上司，我的主任牧师，我的身边那些执事大佬们、同工们都陷害我，看不起我，很多这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跟主的爱相比，子言太小了，太小太小太小了。你陷害我，我也爱你，你对我不好，我也爱你，谁让我的主的爱这么厚呢？所以我不再怕别人对我不好，你对我不好我也爱你，谁让我的主的爱是那么丰丰富富的爱我。我不再怕别人对我不好，你对我越不好我越爱你，我就拿耶稣的爱来爱你。你可以恨我，可以陷害我，你甚至可以杀我，杀了我也，你拿手枪杀了我，我也相信你是不小心走火，我也不愿意相信你是故意来杀我的，我不怀疑你。如果你真是来杀我，你有你的上帝，你要去交这笔账的嘛，我何必去恨你呢？我不必要，我仍然还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子言如此这般的活着，我真是告诉你两个字，满足啊。懂我的动机何在没有？我的动机不是由我的血气而来，是实实在在的生命的经历啊。
牧师能感觉得到，每次真的感觉到你那种热情对神的爱。我说的意思也是，我们做不到，就是这个动机不纯，不是神的那个动机。
没有人做得到。子言，其实做到这一点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爱主了。想想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想想主把我们这么不配的人生给拯救到一个服侍他的地步来，多大的恩典啊！想一想都落泪啊，想一想都感恩啊。同意不？每一次我一想起主的爱，怨言就没有了。一想起主的爱，我就想多而又多的服侍他。一想起主的爱，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命也可以不要，其他都不重要。去哪里找一位这么爱我们的主啊？同意不？
同意，谢谢牧师。但是我们有时候对主的爱是这样，但有时候又对主的爱又会冷淡。
悔感啊，悔感啊，都会有的。悔感，主啊，我错了，撒个娇嘛，
谢谢
主啊，我再怎么错，我也要你，我拉住你不放，撒个娇嘛，跟主撒个，是他天父啊，父啊，主啊，我要你，我就是要，我拉着你，撒个娇，当小孩子，别老是当大人。在主的面前别老是 别老是装着自己好像很了不起，我们都是没用的孩子，无用的仆人，做的当做的事，学习跟神撒个娇。子言好不好？
我不是撒娇，我是耍无赖。给神耍无赖，
撒个娇，耍无赖，我就无赖了，怎么地这么地，就这样好。没有关系，神就是爱，就是把你的生命交给他。
谢谢牧
师，好，我看见，
谢谢牧师，
好像有，
谢谢，
好的，
对对，好，
一唱你出来讲，
谢谢，
看你举手了，一唱，请你，
哎， 嗯，就是我这一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箴言的第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然后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关闭的嘴。我第一个问题是，我不知道什么叫保守，就是保守我的心，就是不知道怎么保守。然后我这一周有一个经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因为工作了嘛，就会有酒局，就会有男领导让我们陪酒，我就说我不能喝。这个时候嘞，就有一个女同胞就撒谎说，啊，她跟我喝过。那个领导说，啊，你能喝呀，那你就多喝几杯吧。然后就让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人很让我反感。然后回来之后吧，整个人就有很大的生气的那种能量，就一直散不出去。我就跟我朋友，就相当于泄气，泄了差不多2个小时，人才慢慢的平静下来。然后我就不理解该怎么办，因为说吧又没有用，又有点像埋怨，但是我知道我埋怨肯定是不好的，但客观上它确实又浪费了时间。还有第二点就是，最近那个大陆就提倡嘛，党员要带头生三胎，然后呢我就想，我说我那个，对，我就想呀，当年计划生育的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是党员，然后呢因为我十二胎，所以就把我给弃养给别的家庭养。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哥哥也是党员，然后他也结婚了，然后就也一定程度的远离我。我当时就想着，哼，你现在是党员，然后你也要生三胎，肯定你也要难受。我突然就觉得我好邪恶呀，我怎么可以这样想他？因为他对我，却虽然是渐行渐远嘛，但是他，曾经对我还是很不错的。我就觉得自己好邪恶呀，控制不住。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好像弟兄从我认识他，他就每天给我发那个灵修日记，但是我每次点开，2周过去了，我一个字都蹦不出来。我有很多想法，但是我一下子，我一个字都蹦不出来，我就很犹豫，因为别人都在写，我蹦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我又该写，就很犹豫，就疑问。
好，这三个问题其实都牵扯到你的内心，你这颗心要往哪里放？那这个是核心的问题。你要有几条界限，要学习去把它划分清楚。第一条界限呢，就是你应当在上帝面前如何过你的人生，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过的生命呢，要过一个敬虔的生命，敬虔的生活，这是你的原则。第二，当有人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的时候呢，是他错在上帝的面前，他不是错在你的面前，你只是经历了他在上帝面前所犯的错而已，而你不是他的论断者，你也不是他的审判者，你甚至连他的评估者你都没有必要去担当。你要听懂这一句话，这是第二条界限。第三条界限的时候，你的道德勇气，你的宗教勇气，你的信仰勇气，你的人生勇气都应该对准上帝。好，就拿你的那个例子来讲吧。当你的男领导叫你去陪酒的时候，我觉得你是可以跟他 say no 的。你说，领导，对不起，我的家教、我的信仰、我的成长、我的原则是不喝酒。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仍然还合适参加你的饭局，那我愿意作为下属顺服上司的带领陪你们去吃饭可以，但是我是不喝酒的。如果你因此对我感到不满意，我给你道一个歉。如果你因此要觉得我不合适在这里工作，我甚至可以换工作。但你这句话 不一定需要去讲，这是你心里的那个底线在这里。因为女孩子在外面一喝酒，其实接下来的事情你也知道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性很高的。在大陆这种饭局中，女孩子刚刚去到一个单位当中， 通常戒的酒后、性侵的概率是很高的，要能够不去就不要去，尽量把你自己保护成一个圣洁的孩子，不要因为你因小失大，不要因为你情面的问题、惧怕的问题，以致有一天你真的走到一个被他性侵、被他侵犯，那个时候你更加纠结了。你去告他吧，他有他的官官相护，你可能真是告不起他，没能力告他。呀，民告官在自古以来中国这个希望都不太大了，所以你是容易吃一个哑巴亏。所以能够从一开头就把这个界限守好，这是第一。第二，你不幸中的万幸，万幸中的不幸，你去了。去的话呢，这种阿谀奉承去这个吹嘘拍马的这些人是很多的。为了讨好领导来牺牲你这么个小角色，这在中国的官场当中太稀疏平常了。你真别把这种东西当回事儿，你把那个人的行为当做你生气的根源是最不划算的。说涉世深，说明你呢，就人生没有太多的世故，可能还人年轻嘛，刚刚入这个世，你不了解这个女的对你不一定有恶意。你要知道，她的目标不是你，她的目标是讨好领导。把你推出去了，把他保护起来，也有可能他早就喝完酒，早就跟领导酒后的事都 完成很多遍了，这我不想猜了，但是我就跟你讲，可是领导对他都没兴趣了，你是一个新人，你是一个刚刚来的小女孩，那对于这些色狼们，对于这些 领导们，当然是一个 目标嘛，这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从一开始就要把这个根源把它断了。我就说去到我一定不喝酒，如果你非要我去呢，我可以，但是我去的时间我未必能到头，我顶多是一个小时，我参与前半段，后半段我的家里边还有事情，我自己还有事情，但是领导你这个面子我一定要给，我去参加一小时，我吃完东西我就是我现在给你打招呼，在我不惊动其他人，我悄悄就离开，我去一个小时。你要把界限原则有言在先跟领导讲清楚，他不管对你再怎么不高兴，你要有你自己的尺度，有你自己的界限，有你自己的原则，不可以对他们无原则的任由他欺凌，任由他去摆布，以至于你有一天走到一个你无可挽回的地步，那你真是哭爹哭娘都没用了，对吧？那时候你在上帝面前你也犯罪了，也不好，对吧？所以早一点把道理讲清。至于那个女人，那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有一些资历的女人，你也不需要去关心她过去怎么样，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管。但是呢，你真的没有必要把他的愚昧无知当做你血气的根源，那就是你的不智慧了，那就是你因他的愚昧也被他拉到愚昧的范围里边去了，这就是你的不智了，不智慧了。你心里边看透啊，你要清楚这个问题不值得跟他生这个气，你不如把你的热情放在上帝那里好一点，何必把你的热情放在情绪当中、仇恨当中、血气当中，多不划算，又不讨神的喜悦，对不对？不划算，这个是不划算。同意吗？
同意。但是那个过程中我仿佛不受控制一样，就是你说的我其实是明白的，但是我就不受控制，我撒完了才说哦，不能这个样子，不能这个样子，这也没必要。我就是是因为我都做完了，我发现不行，但是当时做的时候就做完了。
嗯，就是你毕竟是人嘛，你有血气，你有软弱嘛，但是同时你也有圣灵啊，圣灵也会提醒你这么做不对嘛，这都正常的，人之常情，也不要觉得灰心，错了就错了，那以后注意就是了，就不要被这些，就是 不值得的小事把你的情绪拉到那里去，就不划算了，好不好？
好。
好，那第二件事是什么？我忘了，提我一下。
就是，真言里面那个保守我们的心，那个保守，我不晓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的起心动念一歪了，
okay.
就是走向邪僻的口，说一些不好的话。
OK， 保守是
让别人
保守。保守这个字其实不是你的动作，是上帝的动作，是你的祷告他的动作。主啊，求你保守我，这他要对你做的事情，他会保守你，他有个 promise， 他有个应许，他会保守你，他会的呀。但是你要祈求主啊，求你保守我，保守我的心思意念，保守我的情绪，保守我的血气，不要被牵引诱惑到撒旦那里去，求你保守我。那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平静安稳，一个基督徒呢应该是坦然对待，泰然若之，应该对世上的事情不那么太上心，应该是专注在主的 身上。但是你这个你没有能力，你会失控的，所以你要常常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主啊求你保护我，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为什么让你写灵修呢？讲的第三个问题，一个字都蹦不出来，很简单，你没习惯，没有成为习惯嘛，很简单，你不习惯呢。那有一些人，我们教会有一些人是连祷告的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他不习惯嘛。我帮我带他祷告可以，我一不在，他一个人祷告就祷告不出来了，就是不习惯。那但是你知道你不习惯，就努力去习惯呢。对不对？一唱其实很简单的，我教导弟兄姐妹写灵修呢，你听我今天跟你讲，你就从你说你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你就从一个字开始，对不对？你今天晚上睡觉前，你在你的笔记本上写一个字，写哪一个字呢？写一个爱字，表达你对主的爱。写一个字你会写吗？你不会写牧师打对吧？一定会写的嘛。明天你除了写爱字，明天你写个主，那昨天到今天你就写了爱主两个字，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三天，你就把爱主再加个耶稣，爱主耶稣，你会写四个字了，对不对？再过一天前面加个我，我爱主耶稣，每天写一个字，写着写着你字就多了。主啊我爱你，怎么不会写？当然会嘛。主啊我感谢你，怎么不会写呢？当然会写，对不对？你慢慢就把今天我们听到的，我跟你讲的回答，三个回答写下来，作为你的 灵修啊。今天跟王牧师交通，主啊我感谢你，你借着让我跟王牧师交通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教导我，对不对？让我分清楚几条界，让我掌握怎样的原则，让我心里边鼓起勇气，不要害怕，哪怕这工作丢了，我也不能被领导去潜规则了，对吧？这个你知道的原则，不用怕的，神必供应你的一切的日用饮食的，不会怕的。所以不要拿你的生命做代价，你是神圣的孩子，你是圣洁的器皿，谁都没有权利去侵犯你。你的身体是高贵的，你是上帝高贵的公主，谁都没有权柄侵犯你的，是不可以的。他所以但你要求神保守你的心呐、所以你就不要轻易下到他场子中去。我有一年回过去，结果我大学同学带我们吃饭嘛，吃完饭就把我带到夜总会去了。我到夜总会的门口，我就赶到林里面，不对，我就跟我的同学讲，我说我不会去这样的地方，到了这样的地方，你想一想，你们有些人给我拍了个照片往微信上一放，我这一世的功名都被你给毁了，我说我绝不能做这样的见证，我说这个地方我不去的。结果他们一般人要去哪儿呢？是要去那个什么洗浴中心啊，按摩呀，我说这个地方我也不能去。他说我们大家在一个大厅，每人都过来给你按摩一下脚啊，按摩一下背啊。我说你们平常都习惯过这个日子吗？他说我们平常稀疏平常。 我说那我陪陪你们也可以，但是我要一个男的给我按，我说我不要女的按。结果他们就大哄堂，哄堂大大笑我，觉得我是一个好像天外来客，一个很奇怪的人似的。结果大概几十个同学坐在一个大厅里边，他们都是女的给男的按，男的给女的按，就我一个是男的给男的按，就男男女他们习惯了已经是。所以我觉得我说我出国三十多年了，我说怎么你们现在都以前都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个小姑娘小伙子，怎么现在变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呢？他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吃完饭去呀做个脚按摩一下，按桑拿蒸个桑拿，去一些夜总会，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这个，陪领导啊陪客人，这一下来就很多内容啊。所以就之前就要跟他们把道理界限划清楚， Here I stand， 这就是我的立场。所以提前把你自己放在一个神保守的位置，不要陷到里边，你一旦陷进去你就出不来，失控的情绪失控，血气失控，仇恨失控，你的圣洁也会失控的。你也不要太相信你自己，一旦陷到那个环境当中，领导说来吧，我们今晚亲热亲热，明天提你的工资，提供你的职责，以后在我手下干，你就不愁吃不穿，你的 发展 就是一片前途都是美好的前景。这种人很多呀，很多国内的我所认识的一些朋友的小姑娘，她们的女儿都是在这种 环境被领导就潜规则了。他爸爸妈妈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跟我讲，他的孩子我都认识，看着长大的。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应该早一点跟女儿讲，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处理，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当你的心被保守，你就不会下到那个场之中去，陷进去你也出不来。人自己本身都软弱，又有名利，又有地位，又有性欲，又有色情，又有帅哥，又有美女，这些诱惑很少人能胜得过的，提前就出来，好不好？一唱，为你祷告。
好，然后牧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党现在要带领生三胎嘛？然后我哥就是党员，我一下子那个邪恶的思念就是。当年计划生育有多痛苦，你们这些党员生三胎就有多痛苦，因为现在他们都养不起了。我就觉得我似乎在诅咒人家。
可以理解了，这种想法是所谓的人之常情，但是你作为上帝的孩子呢，你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视角。其实这些党员他也是受害者，真正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者不是普通的党员，乃是那些特殊的特权阶层的党员，那些党魁，那些既得利益者是那些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差不多是那样一群人，一般的党员包括你的爹妈你的哥哥其实也是受害者，也是在这个体制之下的受害者，不要去生他们的气，他们也是一群可怜的人，多多的为他们怜悯，为他们，多一点基督的爱去怜悯他们呀，所以这个就不容易，但是这也是我们做上帝儿女呀，就包括我们在那，所以就包括那些拆我们十字架呀，毁我们教堂啊，抓我们牧师啊的那些武警啊，那些公安啊国安啊那些决策者，上帝尚且让我们为他祷告为他们祝福，更何况你的父母你的哥哥呢，对不对
。
所以我们心里边应该没有仇人，应该没有仇恨，应该都是耶稣基督的爱去爱这些人，无条件的爱，不是单单爱那些喜欢我们的人，乃是爱那些呀，爱那些就是正在逼迫我们伤害我们的人，哪怕是那些所谓的丐帮说的那些赵家人，我们也应该爱他，也应该为他们祷告，求神去用福音去救他，这也是我们不应该心里面有仇恨。当然 我们对他们犯的罪是恨鬼、
啊、
他们偷坑拐骗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他们犯的那些罪他们逼迫基督徒毁掉教堂拆石架给基督徒给神的仆人给那个 成都那个王一牧师施酷刑、
嗯、
给曹三强牧师施酷刑监狱里边这些罪是我们要恨这是不对的我们要去跟着 say no 的呀我就听他们说这些牧师们抓到监狱里面去被他们施酷刑拿烧红的铁棍铁丝、啊
嗯、
往男子的阴茎里面去捅去死女子的阴道里面塞、
嗯、
这是很可怕的酷刑啊非常残忍对这些酷刑对这些恶行基督徒毫无疑问地跟他们 say no 这是错误的我们要谴责这样的恶行这是不对的但是施恶行的人我们求主拯救、
嗯、
求主赐福他求主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分得清吧人事情把他分开他
明白了
我们的目的、嗯、目标不是搞民主不是搞人权不是搞自由我们呢是传福音做见证但是我们也会反对这对人性不尊重的人这些没有人性这些新纳粹主义的人这些就毁灭人类这些种族灭绝这些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些我们是绝对跟他 say no 这是不对的那不代表说我们对这些人个个都要怀有仇恨的心不代表我们仍然可以求神去求神的爱临到他们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按照耶稣所说的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了好不好
明白了好
求神的爱充满你、
嗯、
让你心里边爱对哥哥对父母有一份像耶稣基督那样更高的爱稳行在属灵的高处不要让仇恨笼罩你的心捆绑你的灵让你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当你心里有爱的时候、
嗯、
是不怕人伤害的你不管怎么伤害我也这就是奥秘好不好
好
好现在几点钟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几点钟我的这个电话的方放在那没带手表大西那现在几点钟了
11:28
哦那就讲到这里吧马文在我们家里还招呼他吃午饭那大西是不是有问题要问呢、啊、大西给你问最后一个问题大西你说话我听不到啊你麦克风要打开啊麦克大西你麦克风要打开、
哎、
我才听得到
我没有什么问题了牧师我就说今天我把这个问题青年这个头衔转让了那个子言和一畅他们提的问题我也都听到了牧师解答的我也都受益匪浅所以说我觉得给这个青年这个姐妹们机会提问我觉得是很好的。
嗯你知道吗大兴、啊、如果当问题青年那你一定要当乖宝宝知道吧那你
我现在不够格了、啊、我是问题老年了。不是青
年。不可以当问题老年你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问题青年一个是当乖宝宝你跟高梅商量一下要当。什么告诉高梅出来
我现在是当乖宝宝也不够格当那个问题青年也不够格
要打50分
啊又要打50分呢、啊、
那
打
50分高梅说他给我打50分我连60分也不到
打
我给他60分他给我50分
嗯那你们俩加起来是110分超
不合都不及格
超了10分不及同心一粒断金啊好的那方总你出来一下吧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我们的乖宝宝和问题青年的没话说了，好不好？嗯，
谢谢谢谢牧师。
方舟结束祷告。
Okay, 我们去做一个祷告，按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赐给我们这篇信息服事的动机。求主耶稣，你都让我们能够要向你委身吧，主啊，我们有了你，我们还要什么呢？谢谢主耶稣，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也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要将我们的心摆放在你的里面。你是我们的第一，我们的唯一，你是我们的专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嗯。
谢谢牧师。
拜
拜。
拜拜。
好，拜拜。
拜。
牧师你静音了。